是吧，女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德罕弟兄1958年5月3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所传讲的信息 The Queen of Sheba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03。那让我们来站立一会儿，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幸再次聚集在一起。我们祈求你今晚祝福我们，拯救这不洁净的，医治那些生病和受苦的人，祝福那些今晚可以得到祝福的人，也愿我们得到你灵的大大的浇灌。祝福传道人弟兄们，明天是安息日，我明天要出去为你在全城做见证。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个城市，相邻的城市，还有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讲台。愿传道人们成为百姓的新的光。主啊，求你应允明天他们在讲台上，在全国的施工中，借着你儿子主耶稣的名，使许多大的神迹发生。主啊，今晚也同样赐给我们一些超凡的神，让这些穿过雨水和泥泞来听福音的亲爱的人们，他们的心里能变得清神，带着满足的魂欢喜的回家，因为他们有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父啊，求你应允这些事，与我们是奉你孩子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天有人说许多人打来电话讲述他们昨晚在会众中得医治的经历。那有些人一直在说，那他们甚至没有到讲台上来，而只是坐在聚会里，经过一天的时间，他们就意识到自己的疾病已经消失了。那我喜欢这样，那这样我们不能说啊，某某人某位传道人按手在我身上，瞧，神得着所有的荣耀。那我真是很喜欢这个，我喜欢神得荣耀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让他得着全部的荣耀，那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那今晚在圣经里，那么希望只是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讲一个小小的题目。那明天晚上是我们这次布道会的最后一场，那就三个晚上，那跟他们这些人稍微熟悉了一下。那然后似乎很奇怪，在我们刚刚熟悉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得说，那我们改天再见了。那似乎在过去的12年里，在全世界都是这样，那刚认识就得赶快离开了。那若神愿意，等我这次从海外回来，我想那想办法弄个帐篷什么的，那这样你们就不用急着离开一个城市了，而只是把帐篷搭起来，那就可以在那里待上一段的时间。那而且那我相信那样会更好，因为你会，那如果人们不知道如何把握神的医治，那也不仅仅只是走上前去说我相信然后走开。那如果一个病人得了肿瘤或类似的东西，那个病人会马上感觉好一些，但在大约72小时内，那他们会比以前病得更厉害。因为那个肿块或者什么东西，那肿块里边的生命已经死了，而那个肿块还在那儿。那所以，那它开始破裂。那当它这样破裂的时候，那心脏那泵送血液，那血液净化身体，那就会导致发烧。那病人好像会想，那、我失去了我的意志，好信心。可以把他生命从肿瘤里边赶出去，那不信又会把他带回来，那他们就在那儿失去了医治，那他们只是不明白怎么去就近他。 但记住，在对付类似的肿瘤物质一个肿瘤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对付这个肿块，那或者说癌症，那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一个生命，那这不是你的生命，而是另一个生命，这是用细胞的繁殖。那是什么造成的？这是另一个生命进入你的生命，想要杀死你。那圣经称它为魔鬼，我们今天称它为癌症，那这是个医学术语，那源于螃蟹这个词儿。但是圣经称的是魔鬼，一个杀手。那我们对付的不是它生长在里边的那个小房子的产生细胞，就像你的身体一样。那你知道你是从一个小细胞来的吗？那个细胞来自你的父亲。那精子那进入了卵子里，那卵子来自你的母亲，那你从那里开始生发，那细胞开始膨胀，那细胞上产生细胞，直到产生了今天的你。那如今在你里边的那个生命充满这些的细胞，那这些是好的细胞，是你生命的细胞。但是这时来了一个癌症或者肿瘤，那其他的疾病来了，那这是不同的细胞，是不同的微生物。那它要做什么？那如果它跟你的生命作对，那就是死亡，所以它是一个魔鬼。那我们对付的不是它所住的那个袍子那个房子，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个房子里面的生命。那就像如果对付你，如果你是个那个癌症，那我不会好像拼命的擦摩擦你的身体，那直到身体没了，我只要把生命从里边取出去，那他们回到地球的尘土中去。那这就是赶鬼的缘故，就是把那生命叫出来。那物质还在，身体还在那儿，但是如果一个小的动物被杀了，那会怎么样？那一头鹿，那你们猎人们，如果你们今天那把它杀了，放到秤上称一下，那会怎么样？那你跟你的同伴说啊，你的鹿重多少磅？那明天早上把它放在秤上，再看看有多重，我轻很多磅。那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它萎缩了一段的时间，直到朽坏开始进来，然后它开始膨胀，那变重了，比起初的时候更大了。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肿瘤或癌症上。然后就病人就开始说，我失去了我的意志。那这其实是世界上最好的迹象，证明你已经得到了意志。那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像这样的小的聚会，我们没有机会那在下午去举行那些指导性的聚会，那告诉人们如何的抓住神。那我们只能够借着机会让人们产生信心，那不管他们有什么感觉或者有什么证据证明一些事又出现了，他们依然相信，那持守住，那这是主要的事情。现在我想读一些神可称颂的道。那今晚那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2章第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了，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愿主祝福他的道。那在前一章中，耶稣刚刚因为各城的不信而大大的责备他们。那你知道不信那是可以击打一个人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那能支配你的只有两种的势力，那要么是信心，要么是不信。那你不能介于两者之间，那没有既黑又白的鸟，那没有既酒醉又清醒的人，那也没有那有罪的圣徒。那要么是信徒，要么是不信，唯一的罪就是不信。你可能是个很虔诚的教徒，从不说谎。你可能是一个教会成员，直到所有的邻居都说哦，这是个多么值得尊敬的人，那但在神的眼中你仍然是个罪人。你不是因为这个而接受审判，而是因着你的信心。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如果说义是讨神喜悦的， 那他也的确如此。那是关于神所要求的一切，我们发现那法利赛人是无可指摘的。那耶稣却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他们不信。那不信是多么可怕的事。那耶稣在各城行了许多的事，那对他们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大能的作为，若行在索多玛和蛾摩拉，它可以存到今日。那种不信，那自命不凡，高高在上，那自认为更圣洁，那种的态度。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大能的事，他们却称他为别西卜，是鬼王，那因此而责备他们。那我说这话是怀着尊重说的，朋友们，那基督徒们，如果神让这个国家就这么过关的话，那是罪的浪潮正在席卷我们国家，我们实在是无法让他就这么过关。那如果神让我们照着现在的方式来生活，却能蒙混过关而不实行审判，那就得兴起索罗马和摩拉，并为毁灭他们而道歉，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罪的浪潮。神并不偏待国家和群体，他爱罪人，他能恨无罪。我们注定要灭亡了，那你记住这点。我看到你们在做笔记，那我这么说了，除了审判没有什么留给美国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做好准备吧。但在审判来临之前，教会叫离去，神应许过了。那么花了几个星期，那停在这些的事情上面，要把它建立起来。但是听见，那耶稣曾说过，他说如果这些城市所做过的事儿行在索罗马，他们就会悔改。那么我明白，神在各个时代都通过恩赐和启示来做工，来呼召人。那实际上在每个时代，神都有一个仆人，或者有时候在某个地方有一个神可以把手按在他身上的人，那或者有一群的百姓，他从来没有缺少过见证，他永远不会没有见证。那只要地图就会有见证，他一直那在提起到以前的日子，他在以前的聚会上说过，那就像先知约拿的日子一样。那他非常的关心，因为他们称在他里边的灵是别西卜，那意思就是说他是那是魔鬼的势力。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察觉了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当着他的面称他为别西卜，那么甚至那没有足够绅士到那种的地步去做，那他们是在心里边想的。耶稣说他察觉了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他是别西卜，那他们都很生气，因为他不同意他们的神学。那在他行了所有这些事之后，有人来找他说，我们要向你求一个迹象。他说，一个软弱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但除了先知约拿的迹象以外，再没有迹象给这个时代了。因为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那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或者说我想要说的话之前，那我想先来查验一下那我们的主引用的那段经文。他们在求一个迹象，而耶稣说， 软弱淫乱的时代，要求看一个迹象。那我相信我们的主指的是这个时代，那所有的经文那都有多重的意思，那任何一个学生都知道这点。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他说这是要应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如果你要引用这段经文，那说的是他的儿子以色列，那但适用于他的儿子耶稣，那经文都有复合的意思。耶稣说一个邪恶软弱又淫乱的时代，求看一个迹象。那现在我要你们仔细听，他说怎么会得到一个迹象呢？那个迹象就是复活的迹象，也就是复活。因为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的肚腹中，人子也必须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那当神给了约拿一个使命，那要他下到尼尼微，那他不紧不慢地找到一艘船，那他买不到船票，那也付不起下到尼尼微的船费，那所以他就往他失去了。那他们发现他陷入了麻烦。那我想这正是今晚基督教会的问题，我们有麻烦了，我们选择了错误的道路。那神并没有陷入麻烦，陷入麻烦的是教会。神要么合一，要么彼此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我们却搞出了壁垒，说不会与这样的聚会合作。那不行，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的教会不在其中。哦，多么软弱可怜的行为，那就像小孩子一样。那注意，那只是船开始摇晃，约拿陷入了麻烦。他们把他的手脚捆起来，把他扔了出去。那神预备了一条大鱼，把他吞了下去。那我一直对约拿抱深深的同情，他当时的情况很糟糕，那可仍然是主的先知。那谁都知道，一条鱼在水中来了回回，那是在猎取食物。那一旦吃饱了，就会下到水底休息。那用他的鱼鳔，那下到水的底部，那到池子底部去休息。那给你的小金鱼儿喂食，你看会发生什么？就直接下到池里，在那里休息。那这条鱼在吞下先之后，就下到了海底。那去到了许多鹰寻声的地方。那今晚都让我们注意一下，那你们这些坐在轮椅上，那还有拄着拐杖的人，也许觉得自己没法好起来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约拿这样的情况。那首先他被盗了，那在这他手脚被反绑，那然后那进到了鲸鱼的肚腹里，一直下到了海底，而海面上还起了风暴。他往这边看是鲸鱼的肚腹，他向后看也是鲸鱼的肚腹，这四周全是鲸鱼的肚子。那你们说到那一个很厉害的症状的案例，约拿真的是有症状。我想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出现这种的症状。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认识神，他说那些都是虚晃，我看都不看他们。因为他知道所罗门献上神的圣殿时曾祷告说，主啊，如果你的子民在任何地方陷入了困境，向着这圣地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有信心，在这些症状之下，他依然对所罗门的祷告有信心，相信神垂听了所罗门的祷告。那鲸鱼把它留在肚子里边三日三夜， 然后送着他去到正确的地方。神把鲸鱼调转过来，带着乘着出租车横跨了那地，那从他身到达尼尼微，神保守了他，让他活着。因为他说，我不看我的症状，我要仰望你的圣殿。如果神在那些症状还有情况下如此行事，那么今晚在我们的症状下，如果我们不看人手所造的殿，而是仰望那天上的殿，基督在那里坐在神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代求，他该更有何等大的作为，他岂不更要拯救我们吗？我不会看我的症状，我只看耶稣说过的话。他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那我就承认。因为你若不先承认，神就不能为你做什么。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说，他为我们的承认做大祭司。那英文清理本说的是坦诚，那坦诚跟承认是一回事。那他什么也做不了，除非你先承认他已经做了，并且接受他来作为你个人的财产。你无法靠拍打祭坛得救，你无法靠缴纳十一奉献，那持守一些日子或者不吃肉类等等的得救，你不能靠这些得救。你得救是凭着信心因着恩典，你需要先接受并相信这是你个人的财产，然后你就得救了。那医治也是这样。所以今晚能把目光从症状上面挪开，那记住，神仍然活着，他的应许仍然是真实的。而耶稣坐在天上至高神的右边，作为大祭司，为任何你所承认的他在救赎的祝福中为你做成的事情代求。那这简单到简直小男孩小女孩都能够明白。他作为大祭司坐在那里，为任何你所求的正确的事情而代求。那他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里边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不管是什么祷告，且相信你现在能得着的，现在是他就会被赐给你。只要你所求的时候相信，你就能够得着，因为他会很快的在天父的面前做工，基于你的承认为你代求。那这就没问题了，这就是人们坐在聚会的会场里边就能得医治的原因。那这并不需要特别的传福音的经过这里，而只需要你对那位满足一切无所不在的基督有信心。那他在每一个地方任何地方你呼求他，他就在那里满足一切。他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耶稣提到了所罗门的儿子，那神历代以来他的恩赐赐给了百姓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恩赐被拒绝了，那个国家就会毁灭了，那个世代就灭亡了。但如果他接受了，那就是百姓蒙了大的光照的日子。那他提到的是神在所罗门的时代所提供的恩赐。那神给了所罗门一个恩赐，那我们都知道，那你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所罗门的时代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那他们一见到那个恩赐在所罗门的身上运行，看到那伟大辨别的能力，人们就团结在那周围。那不管他说什么，那他们都照做，因为他们相信他，他们相信他是神的仆人。那神必须得尊重这一点，不管神做什么， 如果你不尊重他的恩赐，你永远别想从他那里边得到什么。那如果马大还有玛利亚，那我相信是马大，当他跑出去见耶稣的时候，那看起来他所有权利去责备他，因为耶稣离开了他，他的兄弟死了。那然而他并没有回应他的呼求，而只是不理不睬，继续往前走。等他去见耶稣的时候，似乎他可以说，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呢？那如果他这么说，他就永远得不到他所求的了。但他是怀着尊重去的，他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即使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事情就是这样成就的，那一定会成就的，因为你尊重。那他在尊重这件事，他知道那书念的妇人去找伊丽莎得到了他想要的，他知道神如果在先知伊丽莎的里面，肯定也在他儿子耶稣里面。那之前有一个属于某个宗派教会的女人，那她对我说，那她不相信耶稣啊，比一个先知更大。朋友，他比一个先知更大，他要么是神，要么是这世上最大的骗子。他是神。那这个女人对我说，布兰先生，你过分夸耀说耶稣是神了。我说他是神，我对他的夸耀连半点都不够。他说，如果我用圣经向你证明他不是神，你会接受吗？我说，当然，如果圣经这么说的话，但我不相信你能透过圣经来证明这点。他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圣经说，当他下到拉撒路的坟前时，他哭了。他说，你看，他不可能比人更大，而却还哭了。我说，前面你的论据太浅薄了，他既是神又是人。当他去拉撒路的坟墓时，他像人一样哭泣，但当他站起来挺直了瘦小的身躯，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就站起来活了，那比一个人大多了。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他饿了，在那个树上找东西吃，他饿的时候是一个人，但当他拿着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那比一个人大多了，那远超过一个人。他能力从他身上消失了，一整天他躺在一艘小船的后面，海中上万个魔鬼在海浪里发誓要淹死他，那他是一个人，他睡着了，累了，他是一个人。但当他脚踩在船的帆索上，抬头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浪都听从他的时候，那比一个人大多了。他在哥哥大呼求怜悯的时候，他是人。但当他打破了封印，从坟墓中起来宣告自己复活了时，他证明了他是神。他是神，在肉身中显现，神在他里面。那马大他尊重并相信了这点，他肉身在地上的日子里，那许多人尊重他，那接受了他的赏赐。但是他在告诉这些人，当其他伟大的人来到地上时，那尊重此事的人得到了什么，那些拒绝的人又得到了什么。那在所罗门的日子里，神把他的恩赐给了他，那所有教会都聚集在他的周围，那这个消息肯定席卷了所有的国家。那我在想，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伟大的复兴正在冲击全国，像葛佩里、杰克舒尔、奥罗罗伯斯，许多这些伟大的传道人，神在人们面前行大神迹和奇事。那如果所有人都能把心合在一起，聚集在这周围，那会有多美好。 那样的话，不到一年，全世界的人都会归向基督了。但我们却是分裂、分化，只要他们在互相的攻击，撒旦就会退到一旁，任由他们枪上膛了。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让我们的心、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祷告都在一起，我们就会得起来。所以他们尊重所罗门的伟大的恩赐，那是神给所罗门的。他在殿里行事，那人们，那所有路过的人，那一定是在想，哦，这真是一件伟大的事。那每个人都没有人说反对的话，每个人都支持。那他们说，我们的所罗门弟兄，神给了他一个伟大的恩赐，哦，你真该来看一看。那对所有经过的人都说，那这个消息就传播到了各处，那一直传到了南方。那在示巴那地，那有一个小女王，一个异教的女王。那似乎每个经过在领地的人，那都会说，你应该看看在以色列发生的大事。那有一个人，一个名叫所罗门的人，他从神那里来的恩赐，正在行伟大大能的奇事。那他的智慧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辨别是完美的，他没有判错过一个案子，他在这上面是完全的。那知道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你知道圣经说我们是地上的盐，那如果那盐的味道还在，那一旦接触上就会产生主的滋味。那盐若失去了它的力量，那如果我们的见证是如此的不调和，那第一天我们上去，第二天我们就下来，在这个方式上我们信了，第二天又不信了，那罪人能从我们身上找到什么呢？瞧，我们必须为神而站立，永远的持守，直到死亡使我们得自由。这个小女王听了这个，她说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所以最后在心里边打定了主意，要亲自去看一看。那我喜欢这样，那不要只是听别人的话，那亲自的去再找出来。那就像我们昨晚信息中的拿单叶那样。那所以那这份的热情，那将他带得更近了，他就定下了要去的时间。那记住，那反对他的人有很多，那他是个异教徒。那如果他告诉他异教教会的主教说了要去另一个国家听另外一个传道人的讲道，那你觉得主教会怎么说？你们会发生什么呢？他要面对所有这一切。那也许他教会的教皇，那或者一些的主教，那或者那他的圣殿里边的人，那会说，那等一下女王，如果你过去了，那你会污染我们整个的国家。但你知道这个东西，当神对一个人的心说话的时候，当神去呼召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的找出呼召他的东西来。诺塞特会对祭司说，先生，我只是想亲自去看一看，我们在这里边敬拜一大堆老旧的死的教条，那些教条传给我们除了看到一些神学和一些石板上的文字之类的东西，那再也没有见到其他的东西了。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神是真实的，并且就在公众面前彰显出来。我喜欢这样的一个神，不是历史上的神，而是现在的神，那个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他昨天是什么，今天他的各方面也还是一样的。他说我要去看明白，那如果你去，我们会把你逐出教会的。这么说，哦，那你就准备好那么做吧，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的。那所以他说，如果我去了并且发现这是真实的话，那我要这么做，我就要用我的一切来支持他。于是他给骆驼装满了金子、墨药、乳香等昂贵的东西。那首先他把礼物留了起来， 照得弄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真理，那这是不是那只是那种的昙花一现，还是消息那某种情感的宣泄，他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理。如果他听人讲述了这些东西，那被彰显了出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就会去支持的。那这是个很理智的做法。那如果道这么说了，那或者应许过了，而且这应许被持守着，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你必须得相信，否则就会被拒之门外，被隔绝了。那你注意，那他把骆驼装好，那把一切都预备好了，那就准备要出发了。那记住，他有一段很长的旅程要走，那他可不是从对面的城市就这么过来的，他要走大约三个月的路程，那走过一片滚烫的沙漠，那你给他测量一下从巴勒斯坦到这的距离。而且他不是开着有空调的凯迪拉克，他也不是坐着什么有空调的大巴，而他是要骑在骆驼背上。但如果他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就不顾一切的上路了。那今晚如果神对你来说话，那他就在现场，他是医治你的神，没有任何人可以劝你离开。如果他对罪人弟兄说你得救了，我是你的救主，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的神学博士能把那个从你这里边给解释没了。你知道的，每个信徒都有一片分别为圣的沙地或者沙漠深处这样的经历，那他可以用手指着那里说，在那里我遇见了神。如果只是神学，他可以从那里边给解释没了。但当你有了遇见神的经历，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他们就做不到了。所有一切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深处向深处呼唤。那如果深处向深处呼唤，就必须有一个深处来回应他。就像大卫所说的，你瀑布的口中，你的瀑布发声。那这里如果有个深处在呼唤，就一定有个深处来回应。在鱼背上有鱼鳍之前，必须得先有水，它才能够游进去来使用那条鱼鳍，否则它就不需要有鱼鳍了。那在地里长出一棵树之前，必须先有一片土地来提供生长，否则就不会有树了。那罪人和救主哪个在先呢？那哪一个是先来的？是疾病还是医治者？他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才是首先的。有一个救主来表达自己，这就是这样事情发生的原因，向他的子民彰显自己，让他们知道的是。那注意，前段时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小男孩在学校把铅笔上的橡皮擦都给吃了，那老师就传话给他的妈妈来告诉他这事儿。那有一天，那妈妈很吃惊，这个小家伙在后门廊上那吃自行车的脚踏板，于是惊慌失措的把小男孩那带到了诊所。那医生给他做了检查，那发现他的幼小的生命系统里边需要硫磺，那硫磺可以在橡胶里找到。那乔在对硫磺渴望之前，必须有一种的硫磺来回应这种的渴望，否则他就不会有渴望了。那你们今晚在这里，因为你们相信有一个可以医治的神。那在有创造物之前，必须有一个创造者来创造出这个创造物。而你们在这里的原因是有一个迹象表明在某处有一个泉源敞开着，否则你们永远不会有渴望要来的。有什么东西在拉动着，是造物主神 向你带到他的面前，让你认出这是他对你的恩慈和怜悯。那正是这同一位神对这个小女王说话，让他从内心的真诚中知道那就是神。他已经决意要去了，不管付上多少的代价，他那个时候就知道那他会支持的。那就是这样，如果那是正确的就支持的，如果不正确就别管他。所以他装满好了一些的骆驼，还有一件事是必须面对的，就是他要带着这些的财宝穿过沙漠。那想一想，在沙漠里走上三个月，而哈特福德的一些人甚至不愿意到马路对面来看同样的东西。哦，雨太大了，或者我的教会也不合作。在审判的日子里，当那个女王跟你站在一起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当所罗门站起来，当约拿站起来，当所有因他的讲道而悔改的尼尼微人站在这里边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你了解一点历史，就知道尼尼微的神是一条鲸鱼。那鲸鱼把先知直接带到渔夫们面前，把他吐在岸上，这是个神迹。那很多事情都是神赐下的，约拿这样下去是神的旨意，他显出一个神迹。那这正是他现在在做的，显出一个神迹。他的儿子在1900年后复活，他是一样的。邪恶淫乱的时代看到了这神迹，那些不知道左右手的尼尼微人在约拿的讲道下悔改了，到了审判的日子他们会怎么样呢？现在的神迹岂不更大吗？那小女王她开始，那还有一件事，她带着那么多的财宝，伊什玛利的孩子们在沙漠里边是做强盗的，这是多好的猎物。那他们会那带着那一大队的轻骑兵，那拿着长矛，那骑到他们的小车队那里杀害他们，把所有的财宝据为己有。那带着面对这种的可能，然而你不用克服什么就能够到马路对面，要绕过城市或者从附近的地方过来，你根本不需要花三个月的时间穿过炽热的沙漠，坐在骆驼背上。那我真诚的想知道，那今晚在座的有多少人愿意走同样的路程？想一想。但是他做到了，他是个异教徒，他听说有一位活着的神给地上的人提供了一份恩赐，他来看看神的恩赐通过一个人来做工。他开始了他的旅程，离开他的朋友，他的祭司，他的一切，因为神在牵动他的心。难怪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那并不是所有哈特福德人都会得救的，在全世界会有数以百万计的教会成员将与世界一同灭亡。那现在记住，神拣选了一些人要得救的，那阴间没有足够的力量能阻止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那神也会一样彰显他自己，他已经彰显了他自己，整个世界都有过机会，但他们不接受。那耶稣这么说的，引到生命的门是直的，引到灭亡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而得救的人少。挪亚和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到来也要怎么样，没有什么能够打破这一点。说这话的是神，他的话就跟他一样的永恒。现在他来了，他现在不是过来说我要过去做个十分钟，那如果不喜欢那个传道人所罗门讲道的方式，那我就站起来走人。他要是说了什么跟我们的神学相反的东西，那我马上就走，我可不会忍着在那听的。那这应该是1958年的版本。那我要看看他会不会说什么与我们的教条相违背的话。他并没有这么说， 那我只是上去一个晚上啊，因为我们还有牌局，那我们要在这里晚上坐在那儿，那看电视节目，什么我爱苏西啊之类的东西。你能想象一个内心饥渴的人会待在家里边看那种庸俗的节目，什么亚瑟高弗雷还有艾维斯普雷斯利，却自称是基督徒，那听那种的胡说八道吗？显明他们心里边的是什么。圣经说，你若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神爱就不在你里面了。不，他来不只是停上一个小时或经历一个晚上的聚会，而是他在那里边安营扎寨，直到他被说服了。我喜欢这样，他来住下，直到聚会结束。他带了他的女仆还有所有的东西，在那软营待在那儿。我可以看到他来到会场上，我们说下次聚会什么时候举行？那今晚刚结束，女王。但是所罗门，那他是个圣人吗？不，这只是一个人。那他圣洁吗？不，而是一位圣洁的神在跟他打交道。那我想看看他是谁。那早上去聚会就可以，你会看到他的。那我可以看到小女王给自己找了个座位坐下，那所罗门出来了。那周围的人都在议论，哦，这只是件小事，你竟然看到我们的神在通过我们的弟兄行事，有这样的教会岂不很美妙吗？那如果连我们的国家都能和谐的在一起工作，知道我们的神还活着，和以前一样做主，在做着同样的事，那会有多美好。那各国各方都会涌向这里，而这正是我们有了共产主义的原因。我为他们感到遗憾，那正是因为俄国教会的软弱，共产主义才孵化了出来。那我相信萨克森夫人，那我的芬兰的翻译，那今晚就坐在这栋楼里。那是在芬兰，当一个异象出现的时候，那个躺在路边的小男孩从死里复活。这个异象是在他发生了两年前就告诉我的。那当天晚上，那两万五千人在梅苏哈利，他们得先把两万五千人拦在外面，好让我对另外两万五千人来传讲。那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那里站着俄国的士兵。那当时我在一个芬兰小士兵的保护下，穿过拥挤的人群去到梅苏哈利，他们站在那里行俄国人的军礼，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们说，我们能接受这样的一位神，肯定的，一位有能力的神。但他们的教条就跟我们的教条一样。那我亲眼看到那俄国的士兵搂着芬兰的士兵，彼此拍着对方，亲吻景象，称彼此为弟兄。那任何能使个俄国人和芬兰人互相拥抱的力量，都能永远的解决战争了。这正是问题所在，基督才是答案。永远不会通过发放小册子或教导神学来做到这一点，使得复活的大能向他们证明基督仍然活着。他前来观看，我可以想象在聚会开始之前，那女王的心情很紧张。她开始想，那我不在乎会发生什么，我要待上几天，我要待了，我弄清楚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不会第一次就做决定，那今天早上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是我无法明白的，但是我还会再来的。我会一直待到聚会结束，我会观看这一切。那他案子被带到所罗门的面前，神的灵在那里鉴别了案子的时候，那个妇人就在场看着，他等候着，等到他完全信服了。有一天早晨，他站起来，他说，我所听见的一切都是真的，比我所听见的真理更多，因为我所看见的比任何人见证的都多。耶稣说，在审判那日，他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祭司还有那帮去教会之人的罪。那如果耶稣在那个时代这样谈到他，那么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 那么女王这不更会起来定这帮去教会真的罪吗？那他们会嘲笑说神的灵只是心灵感应什么呢？哦，我们生活在多么危机的时刻，你们要这么记住，耶稣曾应许过邪恶淫乱的世代会得到一个迹象，那那就是复活的迹象。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什么？是要宣告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做的所做过的同样的事，或者被称为他所被称呼的同样的东西，即神的灵会被称作是不洁净处，他定这一代不信真的罪，要拯救这信的一代人。那些嘲笑过诺亚说要下雨的，那将雨淹没了邪恶的世界，拯救了诺亚。今天同样的灵，世人都称之为狂热主义，那还把某种魔鬼的名号贴在教会的身上，说他们是一帮无知识的人，说他们是圣滚轮。我走过七大洋，几乎走遍了地球上的每个国家，我也从未见过一个圣滚轮，根本没有这种东西，那是魔鬼在永生神的教会上附加了一个东西，那只是个稻草人。你把稻草人放在哪儿？放在酸苹果树上吗？那你要去吃就是了。但稻草人是在那些上好的有价值的树的周围。神有一棵有价值的树，那就是他复活的儿子，他今晚站在我们中间，靠着圣灵的能力行出他在地上时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道，他的应许。那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如果他要行他过去所行的，我们会不会站在这里作为信徒站立起来呢？那他会不会像我昨晚所说的那样向我们显出他向他们证明他是弥赛亚的同一个迹象？会不会行同样的事儿，让世界说那是鬼魔之类的东西来定他们的罪却拯救你呢？我想知道我会起来和他站在一起吗？前段时间在中美洲大约50年前有个传道人，那我要结束了，那他叫丹耶里格林，有天晚上他梦见自己死了，他去了天国，当他到了门口，那看没有人出来，他说是谁在就近这扇门？他说我是丹耶里格林，他说我是一个著名的美国福音报道家，我帮助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灵魂。看门说等一下先生，他昨天去看了看册子说没有你的名字格林先生，他说你肯定应该有我的名字的。看门说不，这里没有。他说那我怎么做？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向白色的大宝座审判台前上诉，那这是你唯一的希望。他说好吧，那如果这是我唯一的希望，那我只能这么做了。他说他感觉自己在移动，他的空间里边走了一段的时间，过了一会儿那里开始变亮，越来越亮，那的光越亮他就走得越慢，最后他停了下来。光不是从特定的某个地方来的，那光到处都是。那他听见一个声音，他说哦，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啊？他听到一个声音说，丹耶里格林，我听说你将你的案子上诉到我的审判台了。他说主啊，是的，我要在你的公义面前上诉我的案子了。他说那我就按照我的律法来审判你。他说丹耶里格林，你在地上的时候撒过谎吗？他说如果认为自己做过什么事的话，那就是我是个诚实的人。但他说在那光的面前，我看见我在有些的地方说过不正确的话，就学着说我撒过谎。他说那么丹耶里格林，你有偷过东西吗？他说我以为我一直都是诚实的，但在那伟大的光的面前，我看到我做过许多阴暗的交易。你我也会这样的。那坐在这个学校的礼堂里，那你可能没事儿；你在你的教会里边可能没事儿，但是在你的光的面前， 有一些你已经忘记了很久的事儿会出现在你面前。那会有一些小小的时刻，你说过那帮圣鬼们，我不会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你可能早就忘记了，但他还在那儿，他还继续的活着。哦，我相信那只是胡说八道，我相信那是一种心灵感应，他们在审判台上和你见面的，肯定的。你怎么论断他，你就会在那里被论断。那然后他说，有个声音传出来说，戴里克林，你的生命完全吗？哦，他说不，说我离完全差得太远了。他说等待着听到一个爆炸般的声音说，离开我吧，你这邪恶的罪人。他说感觉到每根骨头都要散架了。我等着听到那巨大的轰鸣声，看到自己落入魔鬼的阴间。他说但是我听到了我一生里听到的最甜美的声音。他说当我转身看时，我看见了一张我所见过的最甜美的脸，没有一个母亲的声音或脸庞能看起来如此的甜蜜的。他走近我，用手搂着我，他说父亲，这是真的，丹里格林在地上并不完全，但有一件事他确实做到了，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为我站立，现在在这里我要为他站立。哦，神呐，让我今晚成为这样的，在所有的错误和一切之中，让我为他站立，因为在那天我需要他为我站立。今晚我在想，如果你快死了，作为朋友，谁会为你站立呢？你的牧师不能，你的母亲不能，某个圣徒也不能，只需要基督，单单只有他能。让我们低头的时候想一想，祷告一下。也许是像示巴女王一样来看神的恩赐，在你祷告的时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说，神呢，求你现在查验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的情况，但我刚到院子里，我知道那个站在台上的小个子男人，那他并没有什么，但我是凭信心来的，盼望看到一些事情发生。我知道你会做的，主啊，我想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想现在为你站立，那么在那日你也会为我站立。那这里有多少人，那快一点，那不能把你们都叫上来，但你们愿意举起手来，然后说，神的怜悯我，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哦，30、40双手、50双手，是的，也许更多。神的，请怜悯我，我现在要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现在想为他全然的站立，我相信我在他的同在中，我想为他站立，这样他就会在那日为我站立。还有更多的人请举手吗？来看台上的请举手。年轻的朋友们，你们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听着弟兄姐妹，哦，这是你的时刻，神祝福你，年轻人，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神祝福你，那边的神祝福你，很好。你说不然弟兄，我举起手来能做什么呢？他能让你出死入生，如果你是认真的话，我相信你的话神会的。那你知道根据科学，你无法移动你的手，万有引力应该使你的手垂在你身体的一侧，但当你违抗了引力向你的造物主举手时，这表明你里边有一种的灵做出了决定，而你违背了自然的法则。那里神祝福你，先生，你违背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里向着造物主举起了手，你相信创造你的那位说，主啊，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那么在你这么做的那一刻，神就把你的名字写在册子上，你就出死入生了。那只要看看今晚这里正在发生什么，看看他是怎么成就的。那现在的祷告，也许会有另外一个或者更多的人愿意接着举手，在大家都低头的时候祷告说，神啊，我现在举起手 不是向传道人举手，而是向你转。我确信你是神的儿子，我希望你成为我的救主，现在我举手为你站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请举起手来好吗？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先生，很好。神祝福你小家伙，也许神甚至从来没有，那里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圣灵带着能力运行，但你只要事先接受，那没有看见就相信复活的人更伟大。神祝福你，下面的先生，肯定的。那你完了吗？那我相信神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约翰福音5:24，那听我话，那他是一个人称代词，那不是一个教会会选人，而是一个人。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现在时，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么死亡的黑云已经从今晚在座的50多个人75人中离开了，那光明的云彩来到了他们上方。让我们祷告。哦，可称颂的神呢，看到今晚这小小一群人聚集在这里，我的心何等的激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听见这道就站了起来，他们甚至比18女王来得更大。女王等着看神的大能借着所罗门在做工，但这些人并没有等待，他们相信神的话，承认自己的过犯，那接受了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神的对他们来说，这是新的日子，新的生命。求你祝福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属于你主啊。通过传讲信息吸引了他们来，他们是今晚信息也是你恩典的战利品。现在你把他们作为爱的礼物送给你的儿子，没有人可以从你手中夺走他们。有一天如果没有与今晚那些举手的人握手，我相信等生命完结，等婚宴的桌子摆好，眼泪因喜乐而顺着我们的脸颊流淌的时候，那王要出来擦去我们眼中所有的泪水，说孩子们不要再哭了，一切都结束了，进入主的喜乐中吧，那是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我相信我会在那里与他们握手，神的祝福他们，他们属于你的。主啊，将你国中最好的赐给他们，主啊赐给他们，赐他们长寿健康快乐，使他们一生侍奉你。愿他们在他们居住的社区城市教会中成为灯塔。父啊，求你应允他们，现在是你的，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我将他们作为信息的战利品献给你。阿们。哦，福音真是有些的东西能够把你洗刷干净，那你有这种的感觉吗？那都如此的简易，那简易到那从那些正在寻找一些东西，寻找一些什么伟大东西的人头顶上越过去了，但是却如此的简易。那现在我们要叫祷告队列为别人祷告，你相信神会医治今晚在这会堂里面的病人和受痛苦人。那我希望你们现在尽可能的保持安静。那多少湖里边那感觉非常的好的，那举起手来。哦，太好了，神祝福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那我想问你一些事。当主耶稣在地上时，他曾应许过，在我们今晚的信息中，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那将看到复活的迹象，这将是唯一赐给这一代人的迹象，就是那复活的迹象。圣经教导说，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那多少人是第一次来昨晚没来的，那举手我们看看。 会堂各处的。那昨晚在这里边人没有回来，那这是件好事儿。那三分之二的都是新来的。那上次我在传讲，那我想威尔伯士今晚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耶稣宣称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工作，他是通过异象看见父给他显明该怎么做他才去行。你相信这个吗？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如果你注意到他经过了一个地方，那有很多人，那也许有几千人，那些学家告诉我们，他们躺在比萨的这个池子边，当天使搅动池水的时候，他们甚至互相捅刀子，试图第一个进到池子里边，以验证他们对天使的信心。记住，第一个进入的人得了医治后，天使的能力就会消失，直到下一个季节。那他们等待这需要几个月，有一个人可能等了许多年。那耶稣也经过这个地方，在那几天前，一个妇人触摸了他的衣裳，都转过身来说：“谁摸我？”那他们都不承认。那耶稣说：“当我变得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环顾会众，找找受摸他的人。”那他告诉了他的问题是什么，说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那是昨日的耶稣，圣经说的今天是一样的，他是一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如果这个不是真的，那我就会放下这本书离开这里，因为如果这不是真理，我就不想与他有任何的关系。但我发现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你可以将你的魂安息，那也许没有足够的信心让一切行得正确，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永远不会站在那我可能没有信心，那像古时的一诺那样，那走小段路下午就回天家了，不用经历死亡。我可能没有那种的信心，我可能没有信心像约书亚那样喊叫是城墙倒塌，但我永远不会拦阻别人有那样的信心。我会为这种的信心而感谢神，无论我有什么样的信心，我都会爱他并且求更多的信心。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个妇人触摸到了他，那他不知道或者他不能说谎，他是神。所以那个女人摸了他，他说：“谁摸我？”彼得说：“那众人都在摸你，他们今天也是这么做的。”但他说：“我感觉到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是力量，我变虚弱了。”他看了看周围，在水池上，那更确切的说，是天使的水面上。他说：“我变得虚弱了。”所以他找到了这个妇人告诉了他。那如果这是一样的，圣经在希伯来书说他现在是个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此后多少读圣经的人会说阿们。那么如果他现在是大祭司，他就得像当时一样，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不对？在父给他看之前，那他什么都不能做。那他说的是真的，因此他从来没有行过一次神迹，直到神用异象告诉他该做什么。那这是根据他自己的道，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查考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先知是随意而行的，总是照着神的旨意，没有一个肉身能在神的眼中显出荣耀。耶稣也没有自称是神的医治者，没有，他说那不是我在做工，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指给我看或者做工，我只是照着他显给我看着去做。他站在众人当中，人们会走到他面前，他能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来自哪里，他们一生中做了什么。多少人知道这个？愿意说阿们吗？井边的妇人，耶稣跟他说话，说出他的罪在哪里。那他跑进城里边，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做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那妇人对神的了解比今天世界一半的传道人都要多。没错，而他是个妓女，他比教导的更好，他比他们那个时代所受过宗教训练的法利赛人知道的更多。他们说：“这是魔鬼。”“哦，这人是魔鬼，他是算命的。”“他魔鬼怎么说的？”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谁，是神的圣者。”那他上面又怎么样呢？耶稣当保罗和希拉在做神的工，那个算命的跑出来，那他说：“那传道人都说，这些人是一些很可怕的糟糕的人，他们搅乱世界。”那是那些宗教人士，但这个算命的却说这些人是神的仆人，对我们传讲生命的道。谁是对的，传道人还是魔鬼？这话说得很直白，但却事实。 那谁是对的？那他们喊着啊，离开站了，离开站了，他不过是个别西卜。而魔鬼却说，我们知道你是谁，是神的圣者，我们说还没有到你就来折磨我们吗？谁最清楚的？该阿法还是撒旦？撒旦。小他们被文字被教会束缚了如此的厉害，直到他们无法接受其中属灵的部分了，这都从他们的头上越过去了。小当菲利却找到拿单叶便带他来，那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他，然后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要在犹太人面前显明自己。他说，看来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在这里面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耶稣说，菲利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说了什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就信吗？那个妇人说什么？这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个弥赛亚吗？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彼得来了，他几乎分不清左右手，那不写自己的名字是个无知没有学问的人。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看着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那从今以后你要叫彼得，你的父亲的名字是约拿。你认为他怎么想的？肯定的，那是昨日的耶稣。他显明了自己，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面前宣告自己只有三个种族，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就是像寒山亚佛的人。那他说，外邦人那里你们不可去，那他也没有去，但是他等着这个时代，就是这末世。那外邦人一直是异教徒，那现在我们经过说这些教会时代，推理圣经，有学校、神学家等等这一切，那现在已经到了末世，他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那现在他已经应许他会再做一次，如果他向他们这些人宣告自己是基督，却不在外邦时代结束时做同样的事，那就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的了。这是真的。那如果说到医治，我可以让你们这些人在这里边排队，在他们过度的时候按手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也许是可以的，我并不反对这么做。我现在弟兄阿罗罗伯斯还有许多其他的传道人都这么做，你的牧师用油膏抹，这正是出自圣经的，是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恩赐，那只是另一个恩赐。但如果你知道写下这本圣经的那位现在就站在教会里，那在教会里行事，那记住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他是这么说的吗？世界是什么？世界的秩序，他们将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那是只被拣选的人教会，因为我人称代此，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们相信吗？我所做的工，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不能结果子，只是把生命送给枝子，枝子结果子。基督的教会就是枝子。那如果你到枝子那里却也没有找到葡萄树的果子，那就有问题了。他不在枝子，也就是基督耶稣里。但如果他在枝子，也就是基督耶稣里，他就会结出基督的果子。你知道吗？那这里有多少人有祷告卡？举手让我们看看。那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想接受祷告的？那举手让我们看看。那举起手来，你们还没有得到祷告卡，没有拿到祷告卡，那又想拿到祷告卡的，举起你们的手来。这种楼里边所有的人，那看台上，那无论你在哪里，那大概有20倍啊，不是20倍啊，没有祷告卡的比有祷告卡的人多很多倍。我相信，如果你们能容忍我一会儿，那我要让神来做一个摊牌，那就现在看看他是否会为我们做一些的事情。然后叫出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那我是想让你们，那外面会众席上的，那我不希望你们上到这里来，我希望那里在会众席上，我要给你出的经文，那我用这一期的经文，那昨晚我们取了另一期的经文，那今晚我们要取这期的经文。那现在是一个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多少人全心的相信。那么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今晚像那个妇人一样触摸到他，那他是不是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做才会是一样的呢？那如果你这么做，他就得行动。如果他活在教会里， 他就可以像当初一样的形式。现在我们的祷告，那每个人都把这个放在你们的心上，说主神啊，我现在画一条线，那从此刻起，我这么做是因为这一整群人几分钟前才来到基督的面前，那这是一件新的事，但是整群人来到了基督的面前，我相信神今晚要帮助这群人看到基督在这里与你们同在，他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在这经文上看到他的彰显。那现在主啊，这些都在你的手中，那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所有这些的信徒，那还有你卑微的仆人，都把自己交给你，把这群会众交给你，那这些魂举起手来说，那他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事情的发生就已经相信了。主要借着我们所传讲的基督，把他应许的道赐给他们，他在他的教会里做工，就像他在过去在那里做工一样，并且要永远做工，让人知道这是外邦时代的结束，而我们是你的教会，你今晚要透过我们做工，主要赐给我信心，赐给他们信心，愿你伟大的名字得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让我们真正的敬畏，那现在谁也不要走动，保持真正的敬畏，那坐着别动，那只是那就好像在你的心里边，你说那我知道圣经是真实的，那我今晚要全心的相信神，我相信神今晚要对我说话，我要去触摸他的衣服，而他来因着我的信心摸到他的衣裳。主啊，你使用伯拉罕地区的声音转过来对我说话，就像你对那个井边的妇人一样，那就像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一样，那这样我就会相信那是你通过我通过伯拉罕弟兄来行事。那你只要这么做，你看他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他是一样的，并且愿意证明他是一样的，你们会不会因为他的良善而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他？那现在真正的敬畏并且祷告，那没有，那在我面前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那我没有看见，我相信这位是那领事的坐在这里对吗？那你是那个领唱的小伙子，我在纽约曾见过的，那我相信这是巴伦博士坐在那儿，是这样吗？好的，那剩下的就只是台下的这些人了，那外面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你，对你一无所知的，就向神举起手来，那让我们能看见。好的，那让他的灵，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是枝子，那么这棵大葡萄树就在这里，在圣灵的葡萄树里，那么他就开始通过我们内心的出口来运行。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只是要降服自己，就像我昨晚说的，除非有什么东西透过他说话，否则这个麦克风就是一个完全的哑巴。那么我也是这样，我对你有什么了解呢？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都会是个完全的哑巴，直到圣灵为你做一些的事情，那然后来到这里通过我说出那件事，那是神的恩赐，是领许过的，从最后一个使徒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过。那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去查考历史，为什么？因为现在才是外邦时代的结束，才会过去了，除了那些应当认出他的，其他人永远不会认出来。那你知道他们从来不认识以利亚，从来不认识约翰吗？他已经做完并且离开了，耶稣说那就是要来的以利亚，他们不认识耶稣，直到他受死埋葬又复活了，他们不知道圣巴特里克，他们称他为天主教徒，但他和我差不多，他们是在他死后才认出他的。那西西的圣方济各，一位行走的布道者，哥布林街夹着本圣经，人们知道他死后才知道，那圣吕贞德他们说的是个女巫，把他烧死在火星柱上，那一两百年后他们发现他是位圣徒，那当然他们做了忏悔，挖出尸体扔进河里边，今天是一样，神无论如何都要派来属他的人，直接从人们上面越过去了，他呼召他所拣选的，神在这一切当中。那我只是在等候，我完全无能为力，谁也许不会做，但让我们来相信他会做的，因为我并不知道，那这是一种新的东西，愿他应允。那我只能观看，我没有照片，我想见那里没有， 那张照片被联邦大厦绝挂在华盛顿特区，那是全世界唯一被拍到的超三处，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火柱。那多少人见过这张照片？举手，我们看看这栋楼里边有谁见过那张照片呢？有些人没见过，那么很快就会有的，但不是现在。那么全都发完了。那个照片不属于我，它属于美国摄影家协会，那休斯顿的道格拉斯摄影师。那天晚上他们把它拍了下来，当时他就站在那儿，在三万人面前的火柱去到了聚会中。那么现在只要全心的相信。那何等庄严的时刻，那教会同心合意，什么都可以发生。那等一下，那这里站着，我看见一个女人，她坐在后面的会众席上，她现在正看着我，她戴着眼镜，帽子边上有根羽毛。那姐妹你在祷告什么吗？那这位女士就在这里，坐在那个穿白衬衫的男人的旁边。是的，正在转身看着白衬衫的男人的那位。那你在祷告吗？你向神为你做些什么吗？是的。你没有祷告卡罪吗？没有。是你身后的那位女士，那时候碰巧在对的时候，我希望那小子就在那位女士的头上，好像你能看见那道光，琥珀色的光就悬挂在那位女士的身边，那是圣灵与光的形式出现。那等等，那批评者们，那不要认为那不是圣灵，是什么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呼召的保罗？那这位女士，我在对你说话，如果主神要我告诉你的问题，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愿意吗？好的，那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疝气，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那就站起来。那现在就是这位女士，是的，就是这样，就是你。你没有祷告卡，但你在祷告。那你有疝气，那会说你曾有过疝气，你触摸了什么？我从未见过你，对你一无所知。那神认识你，知道你的问题。如果这是真的，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这是正确的，请举手。那现在去求痊愈吧。你相信他活着吗？那当然，他活着，他永不失败。我挑战你们任何人去祷告。那这里有个小女孩坐在这里，那小女孩正在往下看。年轻的律师，你相信主耶稣吗？你相信？穿着绿色小裙子的坐在那儿，是的，就是他。你相信主耶稣吗？你的后背有问题对吗？没错。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好，那就不需要了。那我告诉你，那你后背的问题就消失了。坐在这旁边的是你爸爸。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如果神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的肾脏有问题，是的话请举手。好的，你现在没那种问题了。那是你的儿子坐在那里边微笑。没错，你相信吗？你全心相信吗？你的脖子有问题对吗？那脖子断了，你还得过风湿热对不对？你现在没有了。你现在相信主耶稣吗？要信心，相信他。我不认识这些人，任何被教导的人，如果不认识你的话请举手。那被教导的圣灵教导你的人，那如果跟你是陌生人，从未跟你说过话的，请举起手来。那现在有信心，不要怀疑，相信神。如果你能信，那这里坐这位女士现在低着头，头发花白。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正坐在那里祷告，她还在祷告，就是你。你在神那里有什么需要吗？你现在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一种非常甜蜜谦卑的感觉环绕着你。如果是的话请举手。好的，你是圣灵。我不认识你，如果是这样的把手举高一点。你相信神能回应你的祷告吗？你心里有一个负担。没错，这个负担是为了你的儿子。 他患有脑瘫，这是真的，你全心相信吗？那就接受你所求的，如果你能信。巴顿博士，你是在和那个女人说什么吗？她生病了吗？巴顿女士，看着我，学着往这边看。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他在为别人祷告，玛利亚，那是他的名字。他在为他的一个女儿祷告，那个女儿神经崩溃了，这是他在祷告的。那碰巧因为你的手放在他身上，那你也是他的女儿，没错。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我不认识你，对吗？如果神向我启示你来的目的，或者你的一些情况，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有关节炎，你确实有，没错。你的名字是贝尼特太太，没错。你来自个叫西哈特福德的地方，没错。你房子的地址是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市北大街167号，没错。现在相信，然后回家取得痊愈。我挑战你。坐在那旁边的这位女士也在那祷告。当我对你说关节炎这个词时，她正坐在那里为了患有关节炎的母亲祷告。说的对不对，女士？说的话请举手。好的，你相信我，你妈妈就会得痊愈的。你能相信吗？不管坐在哪里，只要有信心，不要怀疑。那这里坐着的某个人，你们相信神。这儿，那看这儿，那这里有道光，看到了，那是圣灵。你说你看到了吗，布兰迪兄？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看到那道光。科学家的灯在报纸上，并说相机拍不了心理学，就是悬挂在那个人的头上。他穿着某种看起来有点像发红色的毛衣，那呢，正在为某个他所爱的人祷告。他爱的这个人是个女人，是他的姐妹。他在精神病院里，没错。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对吗？是的。好的，你全心的相信。还有坐在你旁边的是你的妻子，她有问题，她有个肿瘤，她有腺体上的问题。她的名字叫路德·爱德华兹，那是真的。你们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菲尔德，你们两个都是，这是主所说，回家去吧，你们现在痊愈了。如果你能信，如果不是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照永远是一样的，那我就不懂圣经了，你也不懂圣经了。你何等的伟大，那现在要敬畏，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但是我没有看到是在哪儿。你们全心相信他吗？哦，他如此的真实，朋友们。多少人全心相信我们的主耶稣？那现在你知道，那必须透过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我没有办法做到这点。那是神，是你自己的信心，是你在做的。那是你在做，是你在相信。除非你是摸到了他的衣服，否则我不能说什么。几周前在芝加哥有一个黑人女士坐在外面。那这个事有记录的，是真事儿。他正在为一个所爱的人祷告，那人在阿肯色州的某个地方。那我对他说，你有肝硬化，但你在为你的姐妹祷告，他是个精神病患者，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精神病院里。他说那是真的，先生。我说他在一个铺了软垫子的房间里边。他说没错。我说但是他已经得了释放，因为他现在清醒过来了。第二天早上护士长进来给了他出院许可，让他出院了。那又过了一天晚上，他飞到芝加哥，拿着他的出院卡，在接下来的晚上站起来做见证，肯定的这种事一直在发生。如果你能信，他是同一位耶稣。 哦，多么的奇妙！坐在这儿祷告的女士，她的头低着，她就坐在我面前，她的帽子上面有些花。拉什小姐，那你抬头一下，那就是你。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他的仆人吗？是的，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能赐给你你想要的吗？那么神祝福你。那他刚才就在为此祷告，肯定的你在祷告，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喉咙里，然后你的肠子里边，在你的脊椎里。没错，那是对的，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罗德岛的新港，完全正确。现在回家去吧，你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们都全心的相信吗？举起手来说，我现在相信，就像示巴女王一样，因为她看到了神的恩赐在所罗门的身上运行，这就解决了我的问题。好的，主祝福你们。那现在我要请你们为你们每个人做一件事，那是他们得到医治，那这个正在运行，那是我很虚弱，那你们确实看见了我手上的汗什么的。那现在整个人群都变成了这样模糊的一片，你们在相信，如果神是我在你们眼前蒙恩，那现在请你们相信我是他的仆人，我已经从道中告诉了你们，他也证实了我说的是真理。那如果我在一件事上说的是真理，我现在就在说，你们每个人都已经得了医治，而且是1900年前就得了医治，基督的同在证实了这道，你们每个人都得了医治，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圣经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你们彼此按手，我们来祷告。我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来相信神。天父啊，我们把这群会众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他们从魔鬼的手中抢夺过来，撒旦你被打败了，圣灵已经揭露了你，并且宣告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的邪恶中，仍然有些人今晚聚集在这里相信主神，我们看见了神的同在，知道这不可能是人做的，这证明了圣经和复活。哦，主神啊，我祈求你将圣灵的能力倾倒在这群会众的身上，将他们每一个人都唤醒，意识到伟大的圣灵就在这里使他们痊愈。主啊，求你应允撒旦，我借着主耶稣的血，还有他在哥哥他带我们所受的苦难，打败了你，说你被打败了，奉主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名出去，阿们。凡是相信自己被神的能力医治的，站起来赞美神，不要害怕，如果你接受了就站起来。两位姐妹，请给我们起个调赞美耶稣。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那坐轮椅的呢？那你害怕吗？不要害怕，这就对了。我赞美他，我赞美他，当将荣耀归基督，因他宝血洗净诸罪恶。那现在摆脱所有那种刻板的感觉，打破你自己的捆绑，向伟大的造物主举手，他就在这里审判我们，用尽你们里面的一切来歌唱。我赞美他，我赞美他，赞美主为罪人死，当将荣耀 归于基督，他把血洗净中罪